听众朋友您好，主的仆人朱文蒙在节目里向您问安。您觉得吗？中国人一提起日本人，总是带着相当复杂的情感。一方面，这是因为他们在上一个世纪欺侮了我们；另外一方面呢，又是因为日本的繁荣与强盛，让人无论是喜欢他不喜欢他，都不得不把他放在眼里。您看看，从最新的科技到最古老的传统，你都少不了日本。从最摩登最现代化的城市到最成功的环保，日本也不落在人家后边。听众朋友，您可能知道日本的汽车是世界上造的最好的，但您晓得吗？就连钢琴、小提琴这一类西欧传统的工艺，日本也对德国、意大利急起直追。你可以说，无论提到文化、科技、运动任何一方面，日本都可以与世界最强的国家一争长短。那偏偏他在军事方面、经济方面对别人呢，又是心狠手辣，简直不知道该说他是亚洲人的骄傲，还是亚洲人的祸患。所以我说啊，中国人一提到日本人，那心里头的感情是很复杂的。唯有提到一个问题，就是日本人的起源问题，中国人马上如释重负，喘口气说，哎，他们是从咱们中国跑过去的。听众朋友，是不是啊？日本人是不是中国人跑过去的？您肯定说是。我们特别还喜欢把那个传说中秦始皇派去蓬莱仙岛采药的那些小孩和日本人连在一起，当初他们不是坐船出去就不见了吗？哎，就是飘啊飘啊飘到日本岛上，在那儿生根落户，以后就是日本人。您没看日本人普遍个子要小一点吗？这就是咱们中国人的想法，对不对？不过听众朋友，我不知道您有没有和日本人谈过这个问题。您如果和日本人谈起他们的起源问题，那您就会发现他们非常不喜欢我们这种说法。不但日本人呢，连朝鲜人也不这么确定他们是中国人的后裔。那您可能会说，哎呀，这是民族自尊，这很明显的嘛，你看他们和我们长相都一样，规模历史都要比我们晚一点，文化也和我们相像，这还什么可讲的呢？他们肯定都是中国人的后裔，他们这样子忘本呢，实在是没有道理。真的没有道理吗？听众朋友，您晓得日本人对于蒙古语、朝鲜人对于藏语都有着非常浓厚的兴趣吗？我曾听一位留学生说，前几年在蒙古学蒙古语的日本学生一年就有20个。为什么会这样呢？您晓得这些语言它们有共同的原因吗？也就是说啊，它们同属于一个语系。哪一个语系呢？阿尔泰语系。朝鲜人、日本人都是阿尔泰语系，不是汉语的语系。日本人的文字固然后来是从中国去的，但是他们会到中国来学一套我们的文字回去，这就表示我们两个民族之间的血缘可能本来没有这么深。用语言来分辨民族之间的血缘关系是最准确的线索之一。不过这个线索呢，虽然冲淡了他们与汉族之间的关系，却加深了他们与西北亚诸民族之间的关系。显然我们不好再说日本人是中国人的直接后裔，但是我们可以相当的确定，日本人呢，是沿着中国的北疆从西往东迁过去的，朝鲜人也是一样，所以他们的语言才会和蒙古语、藏语有这么深厚的关系。 有关各个民族的起源问题，在从前是一个非常敏感而且被人避讳的话题，因为你一提到这一点，就有人会起来说你是数典忘祖啊。那各国的政府向来也都不鼓励人来研究这个题目，这个题目太重要了，关系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自尊呢、啊。有谁会鼓励自己的老百姓去和别人拉亲戚呢？是吧？所以啊，哪怕是改朝换代，所有的政府古今一律都有一个不变的立场，就是在老祖宗的问题上一定要加强灌输独立自主的观念。唯有美国是个例外，他们不可能否认也不怕承认自己是从别地方搬过来的。这几年世界一家的气氛又浓了起来，民族起源问题和民族与民族之间的血缘关系又成了一个比较热门的话题。苏联倒台以后，俄罗斯人发现了他们与北欧维京族，就是所谓的海盗族之间呢，其实有很深的亲戚关系，就是一个例子。我们怎么样呢？听众朋友，其实日本人是不是从中国来的小问题，中国人到底从哪儿来的才是大问题。不知道您是否对于中国这个民族的起源问题有兴趣，有胸襟去探索一下。当然我们一直认为中国文化是源远流长啊，而且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独立发展的文明，是不是真的如此呢？这个时间到底能够推演到多远之前呢？我们就这样问吧，请问古中国人到底是由所谓北京猿人一类的猴子直接进化而来的，还是一群带有高度文明的人从别的地方迁到黄河流域以后才自称为中国人呢？哪一样啊？旁观者清，当局者迷，是不是？如果我们以为日本、朝鲜这些住在我们边缘的民族都是西方的部落东迁，那我们为什么不也问问自己，探讨探讨中国这个民族的渊源到底何在呢？您或许想，哎，这类的问题啊，只有等这个考古学家从地里边挖出东西来才能够得到解答。不，听众朋友，您要知道地里头挖出来的东西啊，向来有一个特性，就是不会解释自己。而且我这样讲您不要生气啊，许多的考古专家当他拿了政府的经费去挖东西的时候，要寻找民族起源这个问题的时候，那除了学术兴趣之外也都是带着任务的。他们在民族起源这个问题上的偏见可能比一般的老百姓还要强呢。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听众朋友，这个问题有三方面的资料值得我们去探讨探讨。头一方面是中国上古的文献，第二方面呢是中国上古的传说，第三方面呢是圣经。那您说怎么圣经又给扯进来了？难道圣经里面还记得中国人吗？听众朋友，您如果读过圣经就知道，圣经不单是神给人的启示，那头几章的圣经，尤其是创世纪一章到十一章，更是早期人类文明的一本编年史，从头一个人亚当一直记载到创世纪第十一章，各民族各国家怎么分布往哪儿走的都给你 明明白白的交代在里边。任何一个有心做学问的人，对于这样一份古老又详细的记录，绝对不会轻易忽视。今天欧洲各民族、中亚各民族分布的情况，都是照着圣经创世纪十一章所记的。您要是仔细想想，在这么早以前，没有报纸，没有电话，没有电视，没有新闻记者，居然能够有这样一份记录，记载了这么多民族的迁徙，实在是非常惊人的一件事情。难道里面也记了中国人吗？您可能要问。不错，咱们中国人的直接祖先一定被记在里边。不过您别忘了，很可能那时候的中国人还不叫中国人，因此您从里边不见得能够直接读出中国这两个字儿来。好了，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讲到这儿。这个问题啊，盼望你能够去思索思索。您如果有兴趣的话，不妨到这个网页上去看一看圣经创世纪第十一章到底在说些什么。